前六四学院领袖王丹说，台独若不愿流血只是嘴炮，台湾推动独立是否一定得付出战争的代价。美国国防部公布2017年中国军力报告，重申不支持台独。支持台独的台南市长赖清德说自己亲中爱台，总统蔡英文也转向，民进党是否以亲中爱台取代亲美联日抗中的战略构想。
大家好，我是樊东宁，欢迎收看海峡论坛。过去这个星期在台湾有两句话引发了很大的争议。第一句话是六四学运领袖王丹送给台湾的临别赠言。王丹说，如果不愿意流血的话就不要再去讲独立了，因为那就是嘴炮。而第二句话是台南市长赖清德在议会质询的时候说，我不反中，我是亲中爱台。支持台独并不代表反中，亲中爱台和请中卖台不同，我无论担任任何职务主张台独的立场不变。那么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就跟大家一块来谈一谈哦，这个推动台独是否一定得付出战争的代价，还有民进党提出亲中爱台这样的说法。首先介绍在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我就赶快来介绍今晚在台北跟我一起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那么今晚所请到的呢是台湾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教授，也是两岸问题的专家严建发严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宁谢先生，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严建发教授。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前国安局的退役上校谢启宇先生。谢先生欢迎您。
东宁博弈严教授以及海峡两岸的所有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稍后在节目中将会选出一些精彩的留言来请两位来宾评论。好的，我们看到这个前六四学运领袖王丹，他在这个离台记者会上就提到了这样的一个说法。他问说，如果呢是在谈到台独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直言台独如果不愿意流血就只是嘴炮，此言一出震动全台，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上周公布2017年的中国军力报告，重申这个美国是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也再次提到了不支持台湾独立。那么究竟台独是否就一定意味着战争？台独是否有可能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民调显示铁杆台独，认为美国一定会出兵协防台湾，这样的想法是否太过天真呢？好的，我们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先来听一听王丹他在离台记者会上他究竟原话是怎么说的。
口就很弱，然后那么高喊台湾就可以独立了吗？台湾就那么喊就喊出独立了，根本不可能。任何一个民族想独立，没有不付出代价的，而且没有不付出生命的代价的。说难听点，就是真的，如果台湾人要不愿意为了独立啊，去付出流血的代价的话，就不要再讲独立，没意思，就是嘴炮。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在这个离开台湾之前给台湾的这个临别赠言提出了10个建议，其中谈到台独的时候，他是说台独如果不愿意流血就只是嘴炮。那么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您怎么看王丹的说法啊？台独是不是就一定意味着战争呢？严教授。
因为王丹他当时讲那一个话的语境我们也不清楚，但我想如果他冷静再回头想，也许他也会做某种的修正。因为对现在多数台湾人而言，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只是说可能被很多国家没有承认而已。那大概一个国家主权的形式都有了，好，所以而且我们追求我们自己的民主方式，因此我们是认为说现在已经是主权独立了， 不需要再宣布台湾独立。那当然这个是可以争论的，但至少目前为止就是美国也讲得很清楚，要维持现状，两边都不能改变目前的现状。那台湾现在并没有在改变现状，台湾只是在依其自己原有的这个秩序在运作而已。所以我想王丹那个说法可能离台湾的现实稍微远一点。嗯
哼，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另外补充一下，曾经来过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这个人大重阳研究员李毅教授，他表示和平台独只是幻想，实现台独的唯一途径是打败大陆的军队，装备800万条枪，打一场台湾独立的人民战争。李毅教授说，如果在台北的101大楼上放上20000条枪，大陆军队2周都拿不下来。李毅认为，在军事上、在经济上打一条这个800万条枪的战争啊，对台湾是易如反掌。不过他说，他也指出，这个在政治上有两大难题。第一个是夺走的兵权跟政权要如何动员台湾人民哦，台独人士能否身先士卒来冲锋陷阵。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论选举，民进党以一当十，可是民进党不会打仗，论打仗在台湾黄复兴党部以一当百，但黄复兴党部会被报仇，消灭台独的领导阶层，拿回当年被李登辉夺走的这个政权呢？这是李毅教授的一个说法。我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谢启宇先生啊，您曾经在中华民国的空军服务，可能是最有资格谈现在的国军究竟有没有抵抗意志、有没有士气这样一个说法。你怎么看王丹这样的说法，还有李毅教授的一些回应呢？
我想李教授的说法是一种反讽了啊。那么台湾拿800万条枪，就是超过1/3的人要上战场。
嗯，
那你现在的台湾的少子化、高龄化越来越严重，有800万人可以拿枪上战场吗？那么台独人士自己号称铁杆台独的人士有32，结果他们自己说，如果两岸有战争，他们愿意上战场的只有26%，所以只有8%的人有资格称自己是铁杆台独。800万条枪，每个人要扛几支，所以这是一个反讽的说法。
嗯，
他就是笑你，笑你没能耐。
嗯，
你打打看。那么当然，刚才严教授说了，就是现在大概主流论述应该是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
嗯，
那么所以民进党的台独，说实话，王丹也讲的是实话了。
嗯，
就是嘴炮啊。那么如你说两岸之间这个如果发生战争，台湾的台独真的是不必付出代价的吗？我说不算。如果民进党政府认为宣布台独修宪，对不对，制宪，降低公投门槛是可以解决问题的话，那你现在全面执政，立法院有将近70席，配合了时代力量，你可以做修宪，你可以制宪证明，你可以发动公投啊，我乐见其成。
另外，谢启宇教授，刚才那个王丹也在这个脸书上面稍微做了一番澄清，他说，从历史上看，很少有理想性的事业是不付出代价的，很少有一个民族的独立是和平得来的，尤其是面对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更不可能和平得利，他当然指的是台独了。当然，此外，中共最后是否武力攻台，也会考虑这个成本的因素，究竟是不是要把台湾打成一片焦土哦？那么，台湾人民抵抗的意志呢？如果中共研判大部分的台湾民众是会为了自己的理想不惜一战的话，中共就会考虑动武的代价是否太大。有人说他是鼓励台湾年轻人流血，但是王丹教授他澄清说恰恰相反，他认为如果台湾能够展现强大的意志，反而能够降低流血的可能性。你怎么看？
我15岁就从军了哈。那么我们在军中一直告诉我们，物事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所以你要说应该说很遗憾还是很庆幸呢？我从军30几年，两岸没有战争，可是现在的政府在年金改革的过程当中羞辱我们，说你们没打过仗，凭什么领这么高年金？没打过仗对台湾到底是幸还是不幸？现在的国军，现在的台军真的有能力去面对中国大陆这么强大的武力吗？我们人民有信念愿意为这片土地付出他的鲜血吗？还是要像我们的国防部长说的，含笑为国牺牲。
嗯，
为国牺牲能含笑吗？
嗯，好的。那王丹教授也提到说，横须历史啊，这个任何一个民族的独立都很难不发动战争。那 有人附和他，居然是国民党的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呢。那个王丹他说，他说王丹的看法其实是有历史根据的，因为蔡正元说历史上台湾岛的主权变动都是通过流血战争来发生的，至今没有例外。那蔡正元是怎么说的？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说1635年荷兰人发动麻豆战争，到1642年赶走西班牙人，平埔族血流成河。他说1662年郑成功发动了这个征台战争，那当时候呢是荷兰人的死伤非常惨重。那另外他也提到了，就是说第三场1683年康熙派施琅发动了征台战争，郑克爽的舰队是全军覆没，郑克爽投降，人民死伤那时候不是很重。第四场1895年日本征台战争，台湾岛民前后死亡20万人，占人口比例的 7%。 第五场是1945年结束的二次大战，台湾岛主权归附中国，日本人的尸骨他形容是堆积如山。那么除了刚才这五个主权变动的例子之外呢，蔡正元也举了一个这个美国的例子，他说1861年美国南部的这个德州要脱离美国独立哦，林肯发动南北战争，南方的军队死亡率是 25%。 蔡正元强调，搞台独不想流血的话，政治历史是天方夜谭，若以1895年日本征台战争台湾岛民死亡率 7% 来推估的话，民进党搞台独台湾人他说预估死亡是160万人，这讲法有点恐怖哦。不过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你怎么看这个有些人用台湾过去的历史还有美国的历史做这样的推断呢？严教授，
这种历史的这种抽取然后再编转再建构啊，这本身就是简化，就算一部影片导演也不会这么简化的来安排个剧情，更何况历史是很复杂的。那台湾今天面对中国也不是只有台湾跟中国两造，这是整个全球的，包括美国、日本、东南亚因素在里面。所以任何一个不管是和平也好或冲突也好，这中间的这个有一个很长的过程，没有那么简化。那现在全球都希望发展经济，希望走向和平，我认为台湾是在这里面的重要一环。我认为只要台湾没有去挑衅中国，他也找不到理由要打台湾，所以我觉得蔡正元他们这种说法大家很清楚，还是比较意识形态，就是说他是为了要来攻击民进党，然后找一个主题再把这些历史抽一起来编撰起来来说，我认为意义不是不大，因为毕竟那段历史跟现在台湾状况也不一样，无法做类比，不能相提并论。
嗯，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另外这个王丹教授他提到这个台独不愿意流血就是嘴炮，他的这个说法是根据他看到了美国杜克大学的一份民调。那我们在今天节目中也详细来为大家介绍这个杜克大学和政大选举研究中心共同执行的这一份台湾民意与国家安全的问卷调查，究竟这份问卷调查是怎么说的啊？这个2002年的时候呢，这份民调显示即使大陆攻台也支持台湾独立的所谓铁杆台独的民众占了2/2，只有大陆不会攻打台湾才支持台独的条件台独者呢占4/2，不支持台独和没有表态的有3/6。到了2008年的时候，铁杆台独占2/5，条件台独占4/2，不支持台独和不表态的有3/3。到了2015年呢，铁杆台独支持者增加到了3/2，条件台独者是3/8。不支持台独和不表态的有3/3。那么该调查还反映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啊，就是越支持台独的民众越不认为大陆会攻打台湾哦，即使大陆攻打台湾，他们也比其他人有信心美国一定会出兵来协防台湾，另外他们也相信台湾人民会起来反抗啊。所以我想再用一份更详细的这个民调的交叉比对来请教华盛顿现场的谢菊宇先生哦。这个如果我们拿这个铁杆台独跟条件台独这两类的支持者来做比较的话呢，铁杆台独的民众中有4/7认为即使台湾宣布独立，中国也不会打台湾。那么如果中国攻打台湾，有70%认为美国一定会出兵帮助台湾，他们也有7/3认为大多数的民众台湾民众会起身来抵抗。那么至于条件台独者呢，有2/8认为即使台湾宣布独立，中国不会攻打台湾呢，如果中国攻打台湾，有6/2认为美国一定会出兵协防，那么认为台湾民众会抵抗的有高达6/3。至于那些不支持台独也不表态的民众，多数都认为如果台湾宣布独立，中国会攻打台湾，美国不会帮忙，台湾人民也不会英勇抵抗。谢启宇先生，你怎么看过去这几年来台湾所谓的天然独跟我们刚刚提到这些铁杆台独，他们对于美国一定会出兵协防台湾似乎是深信不疑，从华盛顿这边角度来看，这是不是主张台独人士的一个误区呢？
我想先回应一下刚刚那个
严教授
他讲了，就是说他认为蔡正元举历史来讲，第一个很片段，第二个他认为与现实不符。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句话，就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哦。所以作为政客，你可以不负责任，你可以教育百姓说老公不会打台湾，不要怕。可是作为一个教育者，一位教授，我建议严教授，你在学校你应该让你的学生知道事实的真相。真相不是我说了算，当然也不是民进党说了算，更不是蔡正元说了算。美国的民调显示，真正愿意出兵为台湾保卫台湾的人低于三成。去年这个普瑞哲他到台湾去参加蔡英文总统的就职典礼完，隔天他就参加了做了一场演讲，他直接告诉台湾人民，美国不会开一张空白支票给你。
嗯哼，
前两三个月在华府开了有一个这个美台未来关系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那个很有名的美台关系的学者，台海两岸关系学者叫 Robert Sutter，他说我怎么看到民调说台湾有八成的人认为美国会出兵支持台湾，但是实际上美国支持会出兵台湾的不到18%，所以不是我说了算。那至于老共会不会打，也不是我们说了算，那我们可以试试看啊，我们可以试试看嘛，对不对？如果民众真的认为他不会打的啦，那民进党已经全面执政了，我们就自宪公投，我们就改国号，对不对？我们就宣布独立嘛，对不对？你不敢做的原因就是你知道他会打，你不敢告诉人民啊，对不对？所以民进党虽然是很不支持中华文化、中国历史，但是他把中国古代的帝王之术用得很透彻，就宁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不告诉你真相。所以作为一个政客，你可以不负责任。我们作为要教育下一代的人，我们要把实话告诉他们。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台独思想、台独理念，我尊重你们的想法，但是我们不把我们的台独理念建筑在我们的天真和无知之上。
林金发教授要回应一下，林教授。
我觉得这个谢先生对台湾的情况完全不了解。台湾现在年轻人也好，一般人也好，资讯这么丰富，他怎么会相信单方面的说法？至于说美国会不会保护我们，这个也不重要。就像一个人生病一样，当你生病的时候，谁都救不了你，医生也无可奈何，只有你自己去面对痛苦。你的父母、你的妻子、儿子也无法去替承担这个痛苦，就你自己去面对。所以西方常在讲，这个天助自助者，台湾要自己要站起来，要帮助自己，人家才会帮你忙。所以这一种的民调其实意义不是很大了。那我相信台湾人看到这个民调也会觉得一笑置之，因为对台湾人而言，不管你任何形式都是工具，最重要还是我们要生活在民主、快乐，哎呀，好的经济、好的环境，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目的，幸福才最重要的目的。至于其他的形式，对我们而言，那个都是次要，都是工具。所以这不是怕或不怕或敢不敢的问题，而是觉得没有必要。
好，谢上校回应一下。
是，我很赞成严教授的说法，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天助自助的，我们自己国家自己救。我记得非常清楚，318学运的时候，我们的这些公立立法院的学生们，他们做了一件 T 恤，上面就写自己国家自己救。但是我们如果有现场有袋子掉出来的话，你知道我们这群学生公立立法院的第一个诉求是什么吗？开冷气，开冷气，开冷气。我们的国家可以让这群年轻人救，我是不相信，您愿意相信，我很祝福你。
好的，这个两位来宾提到这个天助自助者，还有这个自己的国家自己救，那也提到这个究竟台湾有事的时候，美国会不会出兵协防？那我这边觉得有义务来介绍一下美国官方的一些说法啊。那么美国国防部是在6号公布了2017年的中国军力报告，那么这份军力报告指出呢，美国是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不支持台独，也不支持台湾独立。去年2016年的中国军力报告也有提到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而且特别选在的是蔡英文就职前夕来发表这份报告。那今年2017年的报告呢，更重申美国坚持基于美中三份公报还有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强调美国继续支持以两岸人民可以接受的方式 范围和步骤和平解决两岸问题。这份中国军力报告也指出，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为台湾海峡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做出了贡献，包括提供防运训的军资与服务，使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这份美国五角大楼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也提到，台湾军费开支约占 GDP 的 2%， 但是中国大陆的国防预算已经成长到将近台湾的14倍了。那么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我们今天的上半场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想就刚刚东宁所介绍这份报告来请教一下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特别是刚刚东宁也提到了，虽然是这个2017年的这个中国军力报告，但事实上2016年的报告同样也提到了美国不支持台独。那2016年是美国从2007年以后，那么相隔9年重新提了这个不支持台独，那2017年又再说了一次，所以才会让外界认为说是对于蔡英文政府的一个警示。那刚刚大家在讨论了很多的这个话题，也是美国的因素其实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那所以想请教您的就是说，假设这个台湾真的做了一些宣誓的话，那美国真的会基于人道啦，或者是国际法啦，或者是人权的立场，对于台湾施以援手吗？
没有，那就看到当时所谓的状况是什么。
嗯，
那这个所谓不支持台湾独立，本来就是美国从一直很长久的一个国策，可是他没有说美国不支持现在台湾的政治现状，没有。
嗯，
也就是他是支持现在台湾的政治现状，所以我们就照着现在目前的政治现状去做就 OK 了嘛。所以不支持，不管是独立或不支持独立或反对独立，这个他是在说给北京听的，就这样的。啊，北京一直还用他的角度界定台湾独立。那如果说目前台湾现在这是他界定的独立的话，那他就打过来吧。但是美国也不会做事吧，所以美国才会讲这个双方不能单独的这个改变现状。
嗯，
所以如果说美国今天说了说他现在不赞成目前蔡英文政府的政治现状，那就是个危险。可他并没有这么讲。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支持台湾独立，这个，我觉得就把它当做一个话语来看就好，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再简单请教您一下，很多人都把这个美国的一中政策跟中国的这个一中原则给搞混了。那么是不是美国的这个一中政策，它其实就是说对中国来讲它是有三公报，对台湾来讲它是有这个台湾关系法。
对，
那所以就是说它美国它的一中政策就是说基对两岸基于这样子一个
求取平衡
来行事，
而且是以美国自己的利益为主。
嗯哼，
因为你也知道这个法优于这个公报嘛，国内法优于公报，那也就是说实际上他在宣示他的影响范围在台湾这个影响他的范围是美国的利益为主。
是，嗯哼，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回到华府，我们要请教谢启宇先生，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美国呢对台湾要有这个台湾关系，根据台湾关系法来行事。那台湾关系法里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是不是说美国有这个协防台湾的这个义务啊。那么也想请您来为我们分析一下，如果说北京它万一台湾有所宣示的话，那么北京依照他们所先前制定的反分裂国家法，那么想要用这个非和平手段来因应台湾的一些宣示的话，那么是不是违反了北京先前所说的这个和平促统，还有就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以及也想请问您的就是您觉得，当然李毅教授就是刚刚我们先前在字卡所看到李毅教授，他认为中共目前的评估认为这个合统已经无望了，迟早是要武统。您觉得会有这样的情况吗？那么美国会卷入这一场泥淖中当中吗？您的看法。
嗯，
我想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是回到同一个逻辑，美国愿不愿意在台海有事的时候出兵，他也要评估他的胜算多少。96年飞弹危机的时候，美国派两艘航母到台海附近绕一圈，老共就收手了。但是20年来中国大陆的军力的演进，它一直以来都是以国际势防止国际势力介入两岸而建军备战。所以美国会不会在台海有事的时候再派航空母舰来，它必须重新评估。 那么我想您刚刚提到就是说中国大陆是不是认为说和平统一已经绝望了，其实因为他看到台湾的年轻一代现在你们说的天然毒都已经是人数越来越多了，他当然觉得和平统一是越来越无望，可是中国大陆一直把两岸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列入他们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当然现在他们是在发展经济，但是如果台湾渐行渐远，如果有一天他们认为祖国统一大业不能够完成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会采取必要的措施的啊。当然我是试着用北京方面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所以他们会制定反分裂国家法啊，他们赋予他们自己认为将来如果有必要的时候，他们有武力统一的这个法律依据。我想
先回应到这个地方，我们线上也的确有很多
听众。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线上有很多的听众，就立刻来接听电话。屏中的陈先生您好，屏东陈先生请讲。屏东的陈先生，
桃园吗？还是屏东？
哦，桃园陈先生吗？请说。
哎，对，好，我想这么说哈。现在开口闭口就是维持现状，那现状可以维持多久呢？那我原始的看法是大概是50年。
嗯哼。
可是呢，现在呢有一些改变，因为在美国跟日本的压迫之下，不停的羞辱中共，所以他们积极建军备战，而且积极的扩张。所以呢，这种维持现状呢，大概可以维持的情况呢，大概就是20年。20年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不晓得。
嗯哼。
那如果你逼到他要立刻变脸的话，那他大概也不会迟疑，因为他从头就是在准备这件事情。
嗯哼。
所以，如果你们保持大家维持的和平现状，
嗯，
也就是不做任何挑衅的动作，那或许时间可以拖长一点。
嗯，
但是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可能明天就翻脸，因为他被逼到不得已。那美国会动手吗？美国应该是不会，但是态度应该会有所表示。所以，航空母舰会来吗？应该不会靠近台海，但是会在西太平洋打个转。
嗯，
然后可能的支持呢，也就是提供武器而已。那所谓的提供武器呢，也就是目前的武器。那如果你要提供像当年开战的时候什么比美国还要进步的武器呢，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因为现在的装备呢训练时间冗长而且费时。
好的，谢谢屏东
的
陈先生啊，他提到这个维持现状他自己的评估。那么我记得这个习近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过，这个问题不能一代拖过一代。究竟两位来宾对于这个维持现状能维持多久的评估，稍后我们也会有时间的话请两位来谈一下。接听江苏的刘先生，江苏刘先生您好，请讲。江苏的刘先生，你在我们线上了，听到的话请说。好的，刘先生不在线上了，希望你给我们打回来啊。台北的黄先生您好，黄先生请讲。
大家好。
你好。
中华人民怎么样形成的？就是三个要素：好亲戚、好邻居、好朋友。这样形成了这个这么大的这个中华民族，你说现在台独没有市场，为什么？从古代以来，所有的那个小民族跟大民族都是融合在一起，当然你是台独，你是跟随台要跟随要独立，你是跟随要独立，跟随要怎么生活？
好的，感谢台北黄先生，谢谢您来电。
听到胡志远三个字都冒冷汗了，你要靠美国跟你。
谢谢黄先生，继续接听北京王先生您的电话。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东宁你好，各位主持人你们好，各位嘉宾你们好。我只要说三点：第一，王丹教授不是说台湾要打嘴炮吗？那你们台湾记者为啥不问他？王教授，你愿意不愿意为我们台湾独立而抛头颅？洒热血呢？我想王，如果台湾打起来，王丹先生会比兔子跑得更快。这第一点。第二点，刚才那个开始节目说赖清德先生要亲中爱台，我认为这本身是矛盾的。台湾和中国本来就是一部分，你何必要非要亲中爱台呢？ 这个也就是说，用我们大陆的话，这个赖先生既要做婊子，还要立牌坊，这是很虚伪的一件事情。第三，我非常赞赏台湾的第一位听众的观点，台湾不能独立，但是呢，我作为大陆人，我也不希望台湾尽快的统一。不统不独，应该是符合美国政府的利益，我认为也符合台湾人的利益。你台湾过分的如果加快了独立度法，你只能死路一条。对了，另外我最后向各位嘉宾问这么一个问题，这个刚才说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那我就想问这个问题，如果主张从骨头里都要台独的台湾人还算中国人吗？因为这个问题原来我参与节目的时候，美国的有位嘉宾叫赵岩训斥我说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但如果你台湾独立了，你要鼓吹台独的人，他还是中国人吗？用我们大陆的老百姓的话说，我不代表政府，只能给他三个字，杀无赦。我们大陆可以拿出300万人的代价。
北京王先生的三点提议还有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啊，稍后我们有请两位来宾来回应这位北京的王先生，谢谢王先生。桃园陈先生您好，请讲。桃园陈先生还在线上吗？好的，继续接听宁夏高先生您的电话。宁夏高先生
你好啊，
请说。
主持人好。这个每年到了六月份啊，那个吃这个民用饭的那些个跳梁小丑呀，都要跳出来秀一秀自己啊，要显示自己的存在啊，秀一下存在感。那个王丹鼓吹什么流血，当年人家都在绝食呢，他跑到那个他其他的那个什么学院领袖陶陶一起去吃饭去了，大吃大喝，现在跟那个叫乌尔开西的一个比一个吃的胖，跟个肥猪一样的，他就这样才鼓吹让别人流血呢。
好的，
对对，
谢谢宁夏高先生。
这是挑拨离间，
不好意思，稍微时间有点紧了，还有很多线上听众等在线上，抱歉了，宁夏高先生。这个台北陈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
好，大家好，简单讲一下哈，就那请问一下那个。那个尤其是其重点，请问美国来宾是军事专业的吧？就那个我们知道中共一直近年来一直他发展反介入区域拒止的策略吧，想要那个阻挠那个，如果一旦那个他的东边有事，不止台海了，就是如果成功的话，号称是美国海空军就不敢接近中国大陆领海，不仅台海，甚至东海南海可能都进不了，他们采取这种策略。据说美国军方研拟了一套空海一体战的战略，然后就是目标就是打破他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不过现在有一种说法说，美国似乎已经搞不下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美国要介入西太平洋恐怕就成为空谈了。但是也有一种说法是说，空海一体战并不是失败，不可能成功，是另外一种转化与提升。不晓得
谢谢这位听众，抱歉打断您了，还有好多听众啊，再接一位台湾听众啊，屏东的陈先生抓紧时间简短发言。陈先生您好，请讲。
哎，你好，
你好，
你好，我认为啦，在台湾呐，如果青天白日消失的话，对不对？那么就不会有绿色草原呐，就不会有绿色草原。然后接下来当然是台湾的天空是一片红色喽。所以说，请大家台湾的老百姓哦，要珍惜青天白日照大地啊。
好的，谢谢屏东的陈先生。接下来我们在这个脸书上面有很多的网友留言，还有这个 YouTube， 那我稍微选几个精彩的留言来请两位来宾听一下并且回应哦。风林火山他说，他认为台湾人想自觉应该不难，不用自己使用800万条枪，把这些枪空投到中国的访民村跟贫民窟，台湾人想怎么自觉，中国人都没有人能干涉，这是风林火山的说法。另外呢，还有一位 Wins Liberty 他说，这个混淆概念了，中共出兵台湾实质就是进攻中华民国台湾，要说进攻台独是不是搞笑了，但要事出有名得扣个台独的帽子，如果进攻台湾，美国出兵也不是帮台独，是帮中华民国。好的，另外我们看看啊，还有一些这位 Stone 先生他说，美国不会保证出兵保护台湾的，谁都知道，但是跟民众认为美国会不会最后出兵，这是两回事。有很多的这个网友留言，我一下子没有办法全部都念完，稍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再继续精选一些比较精彩的留言请两位来宾回应。不过上半场的时间大约有限了，我想请这个两位来宾，刚才有很多的听众也问到说，究竟这个维持现状能维持多久，美国会不会出兵，然后请两位来宾大约各以一分钟为我们上半场做个简单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谢启宇先生。
我想今天我们上半场主题就是王丹的那两个字嘛，嘴炮，对不对？那么到底是不是嘴炮，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民进党现在全面执政，他们可以试试看啊，试试看，反正这个立法院你占多数，你全面执政，那么我们就制宪公投啊，如果我有投票权，我会去投票，我会支持哦，对不对？因为我凭良心讲了， 张明清讲的没错，我们把问题看清楚的人，大家的看法一致的，台湾独立之日，两岸统一之时。那至于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我完全支持，但是先决条件，你承不承认你是中国人。
好了，谢谢许先生。台北的林金发教授，
我觉得谢先生这一种的论述哦，基本上对于台湾人是没有意义，台湾是很务实的。我就刚已经讲过，你刚讲那些都对台湾而言都是形式，都是工具。台湾最重要就是能够生安居乐业，能够享受民主生活，能够好的品质的生活。如果能够确保，这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选择。所以维持现状是现在目前多数人愿意支持的，没有人再去挑那些细节的东西或那些形式东西。而且如果以历史上来看，台湾要如果要完全从中国的这个影响独立，那大概就是从过去历史上我们看，不管是朝鲜啦、蒙古啦、越南，都是中国陷入内乱以后他才有这个机会。那就目前来讲，当然这个机会看来是目前不存在。所以我是觉得说，对台湾人而言，最重要的是一个务实的一个态度，而不是在那些形式上的这个符号上来打转。
好了，谢谢严教授。那个谢徐先生还想回应，不过请您回应之前，刚才有两位网友说一定要讲他们的这个意见啊，讲出来，所以我很快再念一下这个 Shell Jean。他这个在网络上留言说，作为一个炎黄子孙，这也是提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问题。他说，这位 Shell Jean 他说，作为一个炎黄子孙，他敢说，如果两地民众不起哄，大陆是绝对绝对不可能武统的，哪怕就算鼓吹了也是机会甚微，因为这是一个自己人杀自己人的问题，大家可以把武统看作是一个政治的伪命题。这是 Shell Jean 的说法。还有一位 Harry Chen 他说，老共不敢打台湾和台湾不敢独立都是因为美国，要不是美国，老共早就把台湾当作西藏了，台湾来举行统一公投，看谁会先跳脚，保证是老共先跳脚，老美跳下来阻止这个统一公投。好了，谢谢先生回应一下。
是，就是所以我们上半场讨论要结束了嘛，回归到我们今天上半场讨论的主题，两个字，就是严教授刚刚讲的，我完全赞成啊。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所以王丹讲了实话，民进党的台独是嘴炮。
林教授，您还想再回应一下吗？在我们上半场结束之前，
没什么好回应。
好的，谢谢。
没有，这是唯一议题，没有带它的意义。
好的，感谢两位来宾。那么有关于王丹教授说台独不流血是嘴炮的问题呢，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回来，我们还带您关注的是公开表态支持台独的台南市长赖清德说，他亲中爱台，而总统蔡英文也180度大转弯，同意这样的说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
时候，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英，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南市长赖清德上周在议会接受质询的时候说，他亲中爱台。此话一出，把大家都吓了一跳，因为就在同一个场合，他曾经一连说了3次，他主张台湾独立。那么赖清德的最新说法是，我不反中，我亲中爱台，支持台独并不代表反中啊。亲中爱台和请中卖台是不同的概念。他无论担任任何职务，主张台独的立场不变。台湾分析人士指出，赖清德此话是在为他接下来打算角逐总统大位来做准备。而更令人惊诧的是，总统蔡英文竟然也跟着180度大转弯，附和赖清德的说法。两人的一搭一唱被台湾媒体称为是民进党史上最狂法夹弯。那么究竟亲中爱台论是不是民进党对外因应美中日国际局势的改变，对内迫于蔡英文民调崩盘的双重压力之下的政策转向？亲中爱台论是否会取代民进党亲美 连日抗中的战略构想呢？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谢启宇先生啊。过去我们看这个图卡上面，这个马英九过去说亲中是被骂亲中卖台，那么现在赖清德他说亲中爱台哦，跟蔡英文也说，这是不是一种两套标准？同样是亲中，一个是卖台，一个是爱台，您的看法？
你看民进党在野的时候，和他今天执政一年，他所有的政策哪一件不是两套标准？哪一件不是？当初国民党要开放美牛，他说莱克多巴胺零检出，现在他面对美国的压力要开放美猪，他说我们按照国际标准。那国民党当初执政时不就说我们按照国际标准吗？是不是两套标准？当初核实绝对不准进口，你在毒害老百姓，现在他什么都要开放进口，对不对？他说我们是按照国际标准，那国民党当初也是说按照国际标准啊。那蔡英文说用爱发电，现在他能用爱发得出电来吗？当初马英九油电双涨被骂翻了，你现在李世光告诉我们电价一定会涨，都是两套标准。所以别人这个对中国大陆友好就叫卖台，马英九明明卖的是台湾的石目鱼和台湾的水果，好不好？对不对？那你的爱台是什么？你爱台币是？所以本来就两套标准，这是政治语言，假议题。
好的，又一个假议题。
假议题，
我有两个很具体的问题要请教严建发教授。刚才这个谢启宇先提到了很多民进党执政之后的法夹弯跟政策大转向，不晓得您怎么看？回应一下。另外，如果我们从国际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好像法夹弯很多除了这个川普总统他之前跟小英通话之后，又跟习近平变成了妈吉，然后现在我们还听到日本首相安倍也改变说法了，他转向说要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你怎么看？从国际局势来看，赖清德的这个亲中爱台论的一种转向，蔡英文政府现在是不是打算用所谓的亲中爱台来取代他原本亲美连日抗中的一种战略构想呢？严建发教授，
其实不管是一个国际体系或者国家体系啊，它通常是正负两面并存，只是说它是动态的，所以你会发现有时候忽冷忽热就在调节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常态，就是要取得一种平衡。过去这半年前我们看到中美之间这个对立相当的紧张，但是这过去的一两个月来，你看到这个美国跟中国的关系也变好了，日本也变好了，韩国跟中国关系也变好，东南亚也是。所以你在这样一个气氛围里面，你如果不动的话，你是违反这个潮流了。所以这样一个调整是动态调整是对的。好，那当然不管蔡英文也好，或者赖清德也好，他也讲得很清楚。我们自己主权独立这个现状是没有改变的，可是你在对外关系包括说法上是要调整的。最清楚就是说，我上网查了很多，北京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批判这句话，就显然就是说北京基本上应该也是欢迎这个说法。所以这是一个国际格局的一个改变。我相信台湾的民众在消化这句话以后，过几天以后，大家我相信应该是支持会居多。我想这是一个体系均衡的一个道理。
好的，再请这个谢启宇先生评论为什么北京没有批判之前。很快再一个问题，就是刚刚也提到说民进党执政之后有很多的法夹弯，包括了开放美猪还有这个核电等等，不晓得这个部分严建发教授有没有很快的回应一下？严教授，
因为这个领域我比较不熟悉，所以我不敢做评论。但我认为说，站在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所碰到的阶层太多了，所碰到利益太多，需求太多，我相信他一定是一个综合考虑以后做个判断。当然就是说这个法夹弯假设是一个不得已的权宜的话，我想他也必须如此。就像我们看到这个日本这个核灾之后，他们最后还是要启动，因为实在没办法，因为你这个现实这个需求，你无法不使用这个核电。所以我想应该领导人在这为他有他的苦衷，过度把它解释成法夹弯，一种好像不良的企图去解读它，我想也未必是公平的。
好的，感谢严教授。那么谢启宇教授也请您继续请教您就是你怎么看刚才严教授说这个北京方面没有批判任何的批判说法，说这个亲中爱台一出来好像北京没有说话。另外就是说赖清德说他是支持台独不代表反中，请问这个台独这个概念跟亲中这两个概念之间是有可容性的吗？这个如何主张台独可而又可以亲中，请问这是北京方面可以接受的一种两个概念吗？
是这样子啊，我前两天听到一位台湾还挺知名的政治人物啊，他接受专访，他说有人批评我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他认为换了位置本来就应该换脑袋，这就是刚严教授说的，因为你现在坐到执政的位置，你知道你以前的批评都是不对的，其实是你是刻意的，因为你是骗选票，对不对？所以赖清德他说我是亲中爱台，但是我一贯支持台独，我们刚刚已经下定结论，台独就是嘴炮。那我凭良心讲，我很担心，而且我很确信他的亲中爱台当然也是嘴炮。那么您刚刚讲说严教授大陆都没有回应，表示他接受了，表示他接受了，不是台湾人民，我不好意思说他们很好骗，或者他们很甘愿被他们支持的政治人物给洗脑给灌迷汤了，但是中共当局不是傻子嘛，他知道你这是假议题，知道你这是选举语言，我还要回应你的嘴炮吗？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不回应不是他承认，而是他觉得你根本没意义，你就是选举语言，而且他不光是他想要竞争2020大位的选举语言，他下个礼拜不是要到华府来吗？他也算起身炮啊，他讲的这个话你看他开玩笑，到华府的很多学者智库都会问他啊，然后他不是又争取到了很多很多很多这个镁光灯，争取到很多的新闻嘛，版面嘛，所以就是一个起身炮，就是一个政治人物的政治语言，北京当局需要回应吗？
好的，马上就这个问题就要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究竟这个赖神赖清德是不是在布局下一步要选总统啊？他对于这个民调崩盘的蔡英文来讲是不是构成了威胁？那他马上就要来华盛顿访问，是不是在为他选总统来做布局呢？您的分析，严教授。
我是不认为他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就台湾的这个选举惯例而言，通常都可以做到两任，包括陈水扁时期、马英九时期，所以蔡英文就目前来讲，当然目前看到民调并不高，但是可能是因为他的这个开的这个战线太多，很多的改革，所以很多不满声音，所以很难提高。但是就他的政治的原则啦、行为各方面，我觉得他是蛮稳重的，我觉得他是可以受到很多的这种信赖，因此我认为第二任应该大致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除非我们看到选举前出了什么大的这个纰漏，所以我认为应该不至于，就至少在绿营内部而言，应该对蔡英文的支持度还是相当的高。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从这个赖清德市长被问到他对于中国的态度之后，很多的县市议员开始这个借机开始一一询问这个绿营的首长的这个对于中国的态度，像这个桃园市长这个郑文灿，他就说他是这个和中啊，那这个反正大家都可以开始来问一遍，相信这个赖清德市长已经还有这个总统府这边定了调之后，大家应该不会差太多。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是不是？难道是真的是不是体民进党内部或者是高层体会到说，对于大陆政策方面出了一些问题，或者是方向上有一些真的是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还是大陆这一段时间这一年来的这个冷处理确实达到一些效果？
应该是可以从几个层面，第一个就是从国际层面，我刚才提到过。美国、日本、东南亚都往中国去寻求和解，中国也跟他们寻求和解，所以你在这种大气氛氛围下，台湾不可能不往那边走。第二个就是说，过去中国对我们做很多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制裁，可他也没说没有啊，他不是这是民间自发的，显然他也留个余地。那这时候我们给他一些善意的，我认为也是给彼此留个余地。那只要说他愿意接这个橄榄枝，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因为两岸的对立对两岸的人民来讲是不利的，当然要克服这个困难没那么容易，但是我们现在都用加法的概念嘛，就是说只要加一些好处，然后正面总是可以至少让问题不会恶化，而不是相对在用减法再看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说他们丢出了这个正面的概念，我觉得是很好，这是正向的力量，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对中国释出更多的善意，那如果他们愿意接，也许我们可以开展别的 新的路，也或说说不定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至少我认为这是一个正面的力量。
嗯哼，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谢曲先生，就是说我们连着是个上半场跟下半场的议题。刚刚您也提到说，这两个上半场、上下半场议题可以好像总结为两个字，就是嘴炮。嘴炮的意思啊，就是说风凉话，就是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但想请教您，就是说，不管是王丹教授的说法，或者是民进党一些高层政治人物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些态度的转向，其实是不是证明了，就是说大家有一些人需要把这个事实点出来，然后让大家看清楚这个问题所在，那么否则也不会，不管它是真议题也好假议题也好，也不会激起那么多的讨论，是不是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呢？您的看法？
我想是这样子，我们大概从这个民进党的各个政治人物现在所表达的，不管是亲中、和中、之中、友中，那有一个事实就是和中国大陆保持良好的关系，向他们伸出善意之手是绝对正确的。那么，请你们还给国民党执政时期的马英九一个公道嘛？我们应该转弯，换了位置，真的应该要换脑袋，但是还给人家一个公道嘛？你过去怎么批评人家的嘛？过去两岸要开放直航的时候，赖清德怎么说的？木马屠城呢，对不对？那你的石木鱼、你的芒果卖到大陆去，你说什么？中共的统战阴谋。你现在要伸出友谊的双手，人家也要说实话，听其言还得观其行嘛。你这边说我是亲中爱台，回头说我一贯的立场不会改变，我支持台湾独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让我们大家台湾的媒体花了这么多时间在讨论，每一个节目都在讨论，其实大家是在讨论王丹说那两个字啦。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都您。
好的，我们下半场有很多的听众等在线上，立刻来接电话。天津的何先生您好，天津何先生请讲。
主持人女士，两位专家先生好。我觉得赖清德市长先生说这个台湾独立是亲中爱台，我觉得他说的没有错误，这只不过我觉得赖市长先生是不是值得这么亲近这个像习近平这样的始终都不放弃用武力来侵略台湾的这个共产土匪政权呢？这是我自己可笑的想法和看法吧。
谢谢天津的何先生。谢谢何先生来电，也提醒大家今天稍微简短一些，因为我们下面的时间也不多了。台北黄先生您好，抓紧时间简短发言哦。黄先生请讲。
你记得就是让我台湾蔡政权呢，蔡英文政权就是拜托他在民进党呼吁的时候，今天都说不要不那个如果不如果的东西哦，叫台湾蔡政权有道理吧。
好的，谢谢台北黄先生，谢谢您。感谢黄先生来电哦。河北的张先生您好，河北张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我认为赖清德先生的话，有些人可能感到有些善意，但是我认为大陆是不会接受的，因为他是亲中爱台，他是玩文字游戏。为什么呢？中和台不能混在一起。一个中国，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它实际上是把中国跟台湾对立起来。中国大陆反对两个中国，也反对一中一台，有二共识。国民党说一中各表，实际上内部的一些谈论，实际上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什么？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所以说赖清德先生这个观点，这应该不符合大陆人民的希望，是吧？
好，感谢河北张先生发表个人的看法。谢谢张先生来电，继续接台北肖先生您的电话。台北肖先生，你好，请说。台北的肖先生好像不在线上啊，继续接下一个。湖南的周先生您好，周先生请讲。
你好，我是这样想，台湾要独立，台独。那台独呢，实际上呢，台独还是不台独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更重要的就是说，台湾人希望生活在一种民主宪政的环境下面。但是大陆呢就缺少这个东西。民进党为什么不站高一点呢？我就是个中国人， 那么我是希望大陆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宪政民主的这个环境以后，大家大中华大一统多好。为什么一定要抬头呢？
周先生，谢谢
您。我在想呢，你站高
一
点。
电话之后来练一些这个脸书的这个留言啊。新北市黄先生简短发言，黄先生请讲。
哎，主持人好，来宾好啊。九二共识就是一中两制啊，保持现状就是以不变应万变，最好是50年不变。现阶段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就留给下一代去解决吧。
好的，
谢谢，
感谢新北黄先生。在请两位来宾进行最后总结之前呢，在那两个这个脸书上的留言 YouTube 的留言哦，这个 Shell Jin 说，台湾人说不支持台独其实纯粹就是一种保命的行为，然而如果我是台湾人和领导人的话，会要求大陆先把例如库页岛和夜莺岛这些具有争议的中国国土拿回来，那么作为台湾人和领导人自然会主动谋求统一。另外刘汉先生说，他觉得两岸政府都应该反对任何地方的独立运动，他想问嘉宾，如果独立运动开始的话，花莲马祖金门进行独立运动，民进党该怎么办？这是这个两位网友在脸书跟 YouTube 上的留言。那么最后就把时间都留给两位来宾进行最后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谢启先生。
我想今天我们讨论的很多议题其实都是政治人的口水，都是政治语言，大家茶余饭后闲来一聊就算了，不用太认真。那么不管台独对不对也是含假的，亲中爱台也是含假的，怎么样能够对台湾有利，怎么样能够把台湾的经济搞起来，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事情，也是年轻一代的希望。那么你不亲中，你不合中，你不自中，你不友中，对不起，你做不到。所以我们应该努力面对真正该解决的问题，而不要每天在那边打政治口水战。
嗯，好的。谈到这个年轻人，事实上我们上下半场如果都从年轻人角度来看的话，上半场谈到这个台独可能付出的代价，还有下半场这个亲中哦，其实也是给太阳花运动一些醒思，包括他们其实是有点逢中必反，而且很多太阳花运动的年轻学生都是支持台独的。不小心两个话题对于台湾年轻人代表着什么，也请这个我们在台北严建发教授在结论时间能够补充这个部分。严建发教授，
我认为谢先生的想法太悲观了，我觉得情势会变。你设想在30年前，你跟大陆人在谈统独，几乎一面倒，没有一个对独甚至有一直很恶感。但是最近这几年，你会发现，其实很多大陆朋友也会支持。更重要就是说，大家觉得说，其实统跟独这是不是那么重要议题？重要议题是说，人民要互相尊重，过好生活，过一个优质的生活，过个民主的生活，这比较重要啊。所以就像刚河南的周先生有提到，其实我想补充那一点，就是说不是什么中国人不中国人，这不重要，重要是说你是不是有一个民主方式，如果民主方式其实不分哪一种人，大家都可以在一起生活。所以我认为不要去拘泥在这些特殊主义，而是要走向普遍的这个普世价值，这比较重要。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那么也感谢透过这个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博弈，还有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在华盛顿现场的这个谢启宇先生，您觉得今天上下半场如果做个总结提供给我们台湾年轻世代，尤其是这个太阳花世代的话，不晓得您还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
我觉得我完全尊重台湾有相当多的人，尤其年轻人，他们的台独理念我很尊重，但是我希望你们这样的理念不是建立在你们的无知之上，希望你们认识世界，认识世界以后，认识中国大陆以后，你们再想想，再思考这个问题。
好的，感谢谢启宇先生，还有在台北的博弈以及严建发教授。那么也请大家呢可以看我们脸书上的视频并留言评论，另外也提醒大家，我们这个美国之音的这个网，这个包括脸书跟推特都推出了繁体版，请大家来关注。
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啲嚟俾个 like 我哋啦！
好的，刚刚我们提到赖清德市长，他说完他亲中爱台之后，他马上就要亲自来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了。那么下个星期天6月11号的海峡论坛，我们带大家来关注赖清德他在美国怎么说，也请您持续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的工作同仁以及台北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在脸书上的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谢大哥，谢谢您来，谢谢。